脱欧在即，中共对外企开出2亿罚单，中印边境危险升级，日印联合抗共。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长崔茂甫落马，北京计划再推重大方案，或将掀起更大规模的白发革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期中共当局加大力度整肃私企，就连在国内外企亦都未能幸免。3月17号中共当局重罚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Deloitte 德勤，暂停他北京分所经营业务3个月，罚款人民币 2.12 亿元。吊销2名 Deloitte 的会计师证书，另外有12个人遭到行政处分。对此有分析指出，中共政府的问题出在共产党内部，板子就打在外企身上，这个是逼外企全部走人，彻底脱欧的节奏。综合媒体报道，根据中共官媒人民网报道，中共财政部17号宣布 Deloitte 德勤北京分所暂停经营业务3个月，德勤总所承担连带责任。中共官方话，处罚德勤的理由是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在2014年到2019年间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工作中存有严重审计缺陷。对此，中共财政部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他的审计机构德勤永华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了行政处罚。据悉，中共财政部对中共国企华融受到的处罚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相关的7家公司分别受到了1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而外企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除了所受到的警告，还被没收所有的聘处罚款，总计超过2亿元人民币。对此，德勤迅速作出反应，发表声明对中共这个处罚表示不满。德勤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充分配合了财政部的检查工作，在检查中财政部认为我们审计工作的某些方面未能够充分达到审计准则的要求，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德勤方面表示，没有收到中共国企华融公司准备对相关财务报表进行更正的任何信息，所以本公司对中共国企华融公司相关审计报告亦都不需要更正。据悉，华融公司是中央企业，中共财政部是最大的股东，华融原本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现在沦为高风险公司。2020年华融归于股东的净亏损高达1029亿元人民币。中国华融当年4月亦都因为未能够发布2020年的业绩而被迫停牌，直至到2021年才复牌，当时市值已经蒸发了150亿。而华融之前的董事长赖小文亦都被控巨贪 17.88 亿元人民币，一度创下中共贪腐新纪录，2021年的1月被执行死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的2月22号，彭博社引述了多名不具名人士的消息指，中共财政部已经对国企作出非正式指导，要求他们和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切割，合约到期之后不再续约。消息人士告诉彭博社知，中共正寻求遏止和美国有关的全球审计机构的影响力，确保所谓的中国数据安全，同时促进中国本土会计业务的发展。外界分析指出，由此可见，虽然之前美中就已经上市公司审计方面达成协议，但是中共政府仍然在主导国企和欧美先进领域脱欧。此外，这项政策将会带来另一项的风险，未来中国企业将会转向知名度较低的会计师，从而会导致北京当局更加难吸引国际投资者。对此，美国经济学者南卡罗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表示，我们知道这些外国的西方的会计师公司呢，已经对这些中共的干预基本上是忍气吞声，为了要维护在中国的声誉，在中共这个做法呢，现在实在是太恶劣了。这个讲明从西方企业到西方，甚至公司和中共这些蜜月基本上要过去，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这些私企、外企这些打压越演越烈，亦都越来越武断粗暴。我想这个整个导致整个一些外国外资企业慢慢地更快地撤离中国，这个就是这个未来很可能的一个趋势。近期中共同印度军队在喜马拉雅前线附近对峙升级。这个星期六，印度外交部长发出警告，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拉达克地区的局势十分危险，双方在一些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得非常靠近。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个月19到22号将访问印度。对此，外界分析认为，岸田首相频繁访问印度，意味着两国的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将会日趋紧密。而印度亦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通过民主国家之间的联合来对抗中共政府。综合媒体报道，在这个星期六，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印度和中共政府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拉达克地区的局势很危险，一些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得非常靠近，因此在军事评估上非常危险。根据资料显示，2020年年中双方发生冲突，造成至少24名士兵死亡，但是通过几轮外交和军事会谈，局势已经渐趋平静。去年12月，中印之间在有争议的东部地区再次爆发了暴力事件，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据悉，苏杰生曾经在今日印度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表示，在根据他和中共外长在2020年9月达成的原则协定解决边界争端之前，中印关系没有办法恢复正常。尽管双方的部队已经脱离了很多地区的接触，但是两国仍然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印度政府已经向北京明确表示，不能够允许破坏和平和安宁。北京不能够违反协定，却希望两国关系的其余部分继续下去，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种做法站不住脚。此外，苏杰生还表示，他曾经在这个月由印度主办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间隙和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讨论过这个情况。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到22号访问印度，访问期间，岸田首相将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晤，就地区和国际事务、双边关系等广泛议题进行磋商。另外，去年的3月19到20号，岸田首相亦都访问了印度。对此，外界分析，岸田首相频繁访问印度，证明两国的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将日趋紧密。根据法广的报道说，岸田文雄在这次的印度访问中，作为七国集团 G7 轮值主席国，将以北京和俄罗斯为背景，强化和全球南方的合作，并加强和今年 G20 轮值主席国印度的合作，共同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化和印度的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访问期间，两个首脑将会宣布一项新的行动计划，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 FOIP。 此外，双方还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尽管印度和俄罗斯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岸田首相希望讨论在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另外，考虑到和中共目前在边境的紧张关系，印度希望和日本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今年2月底到3月初，印军和日本自卫队在日本进行联合陆空军事演习。紧接着3月份，莫迪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齐就加强安保方面合作亦都达成一致。近日，中共高层再有一只老虎被打落了。这个月18号，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长崔茂甫被通报落马。综合媒体报道，根据中共中纪委网站3月18号的消息说，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茂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而在崔茂甫之前，中共当局已经接连打落了两虎。 16号，中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红被查。在17号，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银川市委原书记姜志刚落马。目前虽然中共当局没有讲明崔茂甫的落马原因，但在昨日就有港媒披露崔茂甫落马，并声称原因是涉及他在云南任副省长期间的问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崔茂甫长期在云南省工作，2021年11月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秘书长，2022年的6月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而崔茂甫的前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是王作安，再前一任是叶小敏。事实上，以无神论为宗旨的中共政府在建政以来，在中国大陆推行一系列的消灭宗教、改造宗教的运动，中共的宗教管理机构在这些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4年，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增设了业务四司，一司是承办佛教、道教业务，二司是承办天主教、基督教事务，三司是承办伊斯兰教事务。增设的四司负责五大宗教之外的其他事务，包括管理宗教学校和打压民间信仰，其中就包括针对信仰团体法轮功的迫害。根据资料显示，中共自1999年7月发动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长期掌控中共宗教局的叶小民和王作安都因为积极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被追查和提告。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的当前，中共政府开始推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预备在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新上任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对该问题作出回应，说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在适当的时候稳妥地推出。视频人表示，政府这个举动会让百姓感到恐慌。目前现行企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早在2019年，中共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报告已经预测到，全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会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对此，加拿大公立学院教授 Jonathan Lau 表示，现在大量企业迁出，小企业关得非常多，很多大企业还在裁员，今年有1100万大学生毕业，去哪里找工作啊？又延迟退休，没有了职位空出来，真的没钱，那些老人会持续上街的，退了休，工作了一辈子，结果老有所养都是空话，自己出，加上单位出的钱，结果你还不给我啊？那些老百姓肯定就要学武汉的同胞上街抗议的，如果遍地开花，他就开始抓核了。时政评论人车宏年认为，中国人不愿意延迟退休还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中共是一党专政，没有百年不变的制度和诚信，更加没有社会监督，政策朝令夕改，中国老百姓根本不信他。车宏年表示，全民养老，你这个资金就不能够挪用，它缺乏社会监督，因为它的制度包括制度监督都未建立起来，所以这些钱挪来挪去，政策变来变去，因为你一次次地欺骗了老百姓，我养老金没有了，医疗已经没有了保障，它能够不急吗？上来一个人就随便将钱花了，到非洲一撒钱，疫情期间社保基金就全部挪用了。共产党一党执政必须改变，不能够一党执政，否则没了监督，因为没了监督下的制度就会改变。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